先开经本，148面，148面，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，三静行一对者，以静为宗，令气行为趣，静即是俗观之理，对能观之智，故名为静。言从上此理，其意云何？即知弥陀自性净土。弥陀自性净土为心，正于即此以为真净而起观行，至此名号一心不乱，是其去也，不图为晓达此理而已。那么这个一段呢，这是这个五对里面的第三对啊。我们接着前面讲，说这个本经的宗趣，这个静这一个字，如果以后面著书里面的解释，那就是以这个弥陀名号为境界这个四个字的名号，当体就是法界啊。这个四个字的名号，意思一定要晓得啊。阿弥陀佛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量觉。阿翻作无，弥陀是量，佛是觉。这四个字呢，也就是我们自心啊，自心一念，天台家讲具足三千性相。是在讲我们平常讲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没有一样啊不觉啊，所以叫无量觉。因此啊，这个净行一对里面呢，就是以净为宗，而以气行为趣。这个所观之理与能观之智，也就是所念的佛对我们能念的心，能念的心啊，就是观智，所念的佛啊，就是境界。这个佛法与世间学术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能所不二啊，静心一如，它妙就妙在 这个地方。能观之智，是我们凛凛不昧的心。凛觉是没有间断的，啊，是没有间断的。可是，我们今天的凛觉有了障碍，啊，不能透出来起作用。这个障碍归纳起来，一类是烦恼，一类是所知障，啊，所以这是两种障碍呀。经上啊也讲三障，啊，三障是惑障、业障、报障，啊，是讲这个三障，啊，但是这个二障里的包括了三障。因此我们的灵明觉了的心呢，就不能够透出来了。现在啊，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啊，就是用念佛的方法恢复我们的本性。可是我们在这个事实真相的不能不了解，那就是心外无境，境外无心，啊，心境是一不是二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么底下说言从上其理，其意云何呢？为什么要推崇这个净行一对呢？把这个大意给我们说出来，就是弥陀是自性弥陀，净土是唯心净土，所以净智宝二意思就在此地。那么这个文说得很清楚啊，正于即此以为真净啊，而其观心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应当要明了这个自就是自性唯心所观之理。什么字呢？阿弥陀佛四个字。离开自己心性，没有名号，离开名号也没有信心。这话怎么说呢？我们还用比喻来说，啊，譬如我们做梦的时候，这个梦境呢，就是我们心变现的。离开了心，没有梦境；离开梦境啊，也没有心。做梦的时候啊，那个心就变成梦境了。啊，所以心跟梦境是一不是二。我们用这个例子来体会，我们现前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，就像那个梦中境界一样。啊，阿弥陀佛是从我们能念的心变现出来的，啊，变现出来的境界。啊，能念的心是智，所念的名号是境。 再从这个意思来观察这个经里面所讲的道理，你就不难理解了。所以要以这个为真经而且观行，观行呢就是智持名号，一心不乱是其趣。净土修行关键就在这两句，一部弥陀经呢也就是说的这个两句。所以真正要想成就净业，那么念佛就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平常研究这些经论，都是为了在念佛堂念佛，使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没有妄想，没有执着，真正能做到不间断、不夹杂、不怀疑，使我们在短期当中啊就能有成就。这一桩事情啊，我总想这个抽出一个时间呢，来跟诸位详细的说明。那就是我们念佛的时候，应当要用什么样的心态，才能收到真正的效果。这桩事情如果错用了心，是很难得效果的。理虽然明白了，还得要晓得我们用什么样心态来念。那么我在这一次出国之前呢，一定找一个时间与诸位来讨论这个问题。那么呢，行的重要，进行行的重要。那么后面这一句也不图为小打此理而已。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不肯去修行，不肯去念，那这也是枉然，也不会成就的。我们再看底下第四段，行己一对，他这个五对呀，是一层比一层高，境界一层比一层殊胜。那么行就是前面的进行，前面进行说以行为宗啊，令至己为趣。己是什么呢？实在讲就是一心，就是一心。因从上此念佛观行，其意云何？良由心虽本极，多生懈然，除净身心，若不能不修观行，纵令强以妄心，终非定慧平等。这在修行过程当中几乎都会遇到的，不仅是宗门，教下乃至于念佛，也再再避免不了的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观行非常重要，这个观行在我们修净土法门来说呢，就是幸愿持名，这就是观行。要认真地去念佛，念佛的目的前面说得很清楚，是要求得一心不乱。这里给我们讲了，良由心虽本极，我们的心 本来就是一心，本来就是不乱。啊，现在心不急，现在心乱了。啊，怎么乱呢？这底下把原因说出来了。啊，多生息染啊，除净身心，八个字说得明明白白的。多生不是一生一世啊，生生世世，吸是吸气，染是染住啊，多生多劫的吸气染住啊，染是染无，着是执着。啊，所以六根一接触六尘，那个习气啊起作用的，啊，立刻又被外面境界所染，又起分别执着妄想。啊，这样一来啊，把我们本来极静的心失去了它的面目作用。所以佛才告诉我们，若不修观呢，不修观行不能恢复，一定要想要修这个观行啊，就是性愿持名啊，我们就走这个路。那么大家要是真正明了了啊，这个是要大的觉悟，要真正的觉悟，习然可怕。可是今天学佛的同学，哪一个人不在拼命增长习然呢？不但不能把习然减少啊，还希望天天增加，这是大病啊。怎么说增加呢？譬如说这个初学的同学，特别是初学同学，他什么经都要看，什么法门都要学，他要博学多闻，这个就是增长习然。如果拿世间做学问来说，可以他去搞佛学，他没错，他这个搞法是对的。他要学佛呢，他就走错了路了。学佛不是这个学法的，学佛是什么？是要得一心不乱，是要明心见性，他的目的在此地，他不是博学多闻。啊，博学多闻呢，清凉讲啊，增长邪见呢。啊，如果你是不学也不闻呢，就正当无名。你看这清凉大师的华严经啊玄义里面讲的，啊，你要是多学呢就正当邪见，啊，你不学呢就正当无名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跟诸位说学一样，啊，专精，不求广博，专精。所以现代学佛没有几个有成就的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不得法，方法用错了。佛法修学跟这个世间法的观念不一样。你看胡适之所提倡的是为学要像金字塔，先要剥，慢慢的精，这是世间的。啊，佛法里面这个求学的方法呢，他把那个金字塔颠倒了，先端后剥，他是这个想法。啊，最初啊都是一门深入， 为什么呢？你的心才能清净。你多聊的时候，他必定就要起分别。啊，他的心呢得不到清净。啊，所以自古以来，你看我们中国这些祖师大德，诸位看看这个高僧传、居士传，你就晓得。啊，所有成就的人，都一生呢都学一样东西，一门深入。入进去之后了，他再求步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啊，就有很好的例子。啊，你像善财童子，五十三参就是不学多闻。啊，那么他一开始学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一开始学跟一个老师文殊菩萨，在文殊菩萨呢，他是专攻啊。他是专修啊，他修一样啊，一样修成功了。这个修成功了啊，禅家讲呢，就是开悟了，啊，明心见性啊，大彻大悟了。这个教下讲啊，叫大开圆解。我们念佛人讲得一心不乱，啊，要修到这个境界。这个境界那就毕业了，就告一段落了。从此以后啊，这就是不学多闻啊。所以佛法的修学就像那个树一样啊，它先有一个干，然后慢慢分的有枝叶花果啊。它像这个样，它不是像金字塔啊。但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学佛同修了，弄颠倒了，用金字塔的方式。一开头啊，不学多闻，到处听，到处去看啊，搞得一头脑的乱七八糟，理都理不出头绪。问他是样样都懂啊，这是没错，不错啊，是个大佛教的通家了，佛学家了啊。烦恼有没有断呢？没有啊，是非人我。贪嗔痴慢一点都不能断，不能得定，不能开慧啊。他学的那么多，那叫视知变聪，那是记问之学啊。你看得多听得多记得多嘛，不是从你自己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。这一点呢，希望同学们要注意到，我这么多年来啊，每一在讲习当中啊，建议同修学一家之言，你会有成就啊。我今天找不到老师是真找不到老师，你所遇到的老师，那个老师啊，大概也跟你差不多啊，也都是不学多闻的老师，也都是记问之学的老师。那个记问之学连儒家都不要啊。你看学记里面说，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，儒家都不要啊。啊，我们找不到老师怎么办呢？我不是跟诸位说吗？找古人啊！我们今天要学《弥陀经》，找不到老师，他找莲池大师。这个注解是莲池大师，我们以莲池大师这个注解就行了啊，来学《弥陀经》就够了啊。那么你也许说了，这莲池大师这个注解我们看不懂啊。实在讲，这个不是难事情啊。我今天把我自己读这个注解的心得跟诸位报告啊，我不讲解，你们念这个注解也一样，只要诚心诚意从头到尾去念，不要着急，这个事情急不得的。 底下这一句话就说了啊，强移妄心，这就急嘛，这个事情急不得的。古德常讲啊，不书千遍其义自见，你能够把这个苏超从头到尾念上一千遍，你就会开悟。为什么开悟呢？你要是不着急，那么慢慢的念，念上一千遍，你得定了，你已经一心不乱成功了，不知不觉的就成就了一心不乱了，一心不乱就大彻大悟，这有道理啊。所以真正的一个善知识啊，他要找一个学生啊，学生要向他求教，他一定会先问你嘛，啊，你学佛多久了啊，你看过哪些经典啊，听过哪些人指教啊，你要说是我看过许许多多的经论啊，我听过很多很多些法师大德讲经，他就很客气，不错，很难得了，你很不容易啊，给你获奖赞叹几句，你去吧，不能教了啊。为什么不能教呢？主要知道众生的习气，先入为主，他满脑袋的佛法，你老是在给他讲东西，他给你辩论，他不服气，那还叫什么？没法子教了啊！这就是你学佛一开端走错了路啊！啊，你要遇到这个善知识，人家问你，你念过什么经？我初学，还刚刚接触到啊，有没有听过人讲经？没有听过人讲经。他就会把你当宝贝，决定不放弃啊！一个人也叫你，为什么呢？一张白纸啊，干干净净，没有受过污染啊！啊，这个人好教，没有成见，教他什么他能完全接受啊！所以一个善知识碰到这样的人呢，他一生当中碰到宝贝了，可以传他的话，这不简单呐！啊，今天说老实话，善知识也不容易遇到，遇到了他也不会教你，啊，他不会教你，所以说是不得已，只有找古人了。今人找不到，找古人，啊，像我们念弥陀经，找这个莲池大师、藕益大师，啊。找他们两位啊，我们学华严经找清凉大师，找李长者啊，都唐朝时候人啊，只能这个样啊。这个是我们要想真正学道，要想成就啊，唯一的一条正路，光明大道啊。那么几时才可以出去参学呢？啊，我们到处听听，到处去看看呢，要在这一门里头真正有了心得，就要开悟悟出。啊，你能把这一部《弥陀经》苏超啊念上十年，十年之后，你再出来听各家的这个讲经说法啊，看各种不同的这些著书，你不一样的，你那是真正有参学的资格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一部经上下上十年的功夫，到那个时候你的慧眼开了，法眼也开了啊，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观摩，决定得利益，不会受害啊。如果不在一部经上打下十年的基础，说老实话，没有资格参学啊。 啊，现代这个佛学院为什么出不了人才？啊，所以我过去也教过几年佛学院，现在这些年谁找我都不去了。啊，为什么不去呢？我已经明了了，那是讲演比赛大会。啊，学生是听众吗？啊，这一个钟头架老师来讲一个小时，底下一个小时又换一老师，又换上一门课。啊，学生能不能吸收呢？完全不能吸收。才讲完了，马上换个老师，换个课程，他都忘光了，千万忘光了。啊，剩下来的说是，哎，某个老师怎么样，这个老师怎么样，在那里张家长李家短，在那里批评呢。怎么何必呢？何必参加这个讲演比赛大会呢？那不给人比赛，所以我也就不去了。啊，那是啊，花了时间，花了精力，得不到效果。啊，不如自己在家里看看经，念念佛，有受用。啊，真正有受用。啊，所以那些场合我通通不参加。啊，那么这时我将我自己求学的一些经验啊贡献给诸位同修作为参考。啊，这个底下呢说啊，若不修观行，纵令强以妄行，以就是压制啊，这个就是操之过急啊，这个很麻烦啊，所收的是反效果啊，比如参禅的人，他勉强控制自己的这个妄心，啊，即使修禅了，也是有定没有慧。这个禅什么呢？叫痴禅。啊，纵然把所有好，我一切妄想我都放下，都不想了，最后修成什么叫无想定？变成外道了。那纵然修成功了，他将来啊，他往生到四禅里面的外道天，就无想天。那学佛学成外道，啊，学教如果要是用心过度，啊，好强好胜的心起，我们看到很多，啊，吐血的。啊，还有这个神经错乱的，我们看到过。我过去也有个同学，就是用功过度，啊，不眠不休的在研究经，他搞了十个月之后啊，不能看经。啊，他告诉我，只要一看到经本，一漆黑，一团黑，一个字都看不见，变成这个样子。啊，用功不得当啊！啊，参禅也是如此，念佛也是如此，决定不能操之过急。啊，要想的时候急于成就啊，决定要走岔路的。啊，不能太缓，也不能太急。啊，所以佛法教你从容中道啊，你才能成功啊。念佛念累了，念累了就休息。啊，决定不要以为，哎，这个休息不可以啊，我又间断了。啊，那你体力受不了吗？啊，你不是那种根性吗？啊，那个体力好的，一天只要需要睡两个钟点的，那太好了。那他去这个念佛，他可以七天七夜不眠不休，行啊， 我们身体不行啊，啊，决定不可以勉强，啊，不要勉强，啊，累了就休息，啊，精神恢复了继续再练，这样就好，这就叫不简单。啊，所以大家要懂得这个意义，啊，不要勉强压制自己，啊，纵非定慧平等，啊，定慧平等才是真正的禅，啊，才是真正的禅。静以正观，这持名号至于一心，则佛还空寂之体是其去也。这个正观就是我们后面所讲的这个智持名号，有四持，有理持啊，四持与理持都叫做正观啊。至于一心呢，就是后面所讲的一心不乱。欧耶大师给我们说的很好，无论是四持或者是理持啊，能持到断见思烦恼，都叫做四一心不乱啊，四持理持都一样。那么念到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呢，那么都叫做理一心不乱。这个四执着重在四相上，我们常讲老实念佛，往往这种人成就的比通达经教的人多，而且还要高明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通达经教的人呢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哎，想到这个经历什么道理，那个经什么道理，都叫胡思乱想。六祖讲得好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心清净要紧啊。啊，所以印宗问六祖，问他这个五祖有没有常常讲啊禅定解脱，他立刻就把他挡住。他说禅定解脱是二法了，佛法是不二法，二法就不是佛法，一下就挡掉了。换句话说，把他那些，因为印宗啊，他是个讲经的法师啊，满脑袋的一些法相名词，所以他不能见性啊，虽然会讲经，他不能见，不能明心见性。六祖这一刀两断，把他所有的知见统统把他毁掉啊，希望他能够明心见性。立持通达这些教义，通达理论，念这个阿弥陀佛，这叫立持。四持呢是完全不同啊，像上一次跟诸位讲过，这个地贤法师那个徒弟啊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从来没有听过经啊，出了家也没受戒啊，地贤法师就叫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叫他这么一句啊，这个人了不起，他真能听，真能接受，他肯干，那个人完全就是四持啊。所以老法师教给他啊，因为他年岁大了，出家嘛，40多岁才出家啊。你念，念累了你就休息 休息好了就接着再念，哎，你一直念下去一定有好处，他自己也不晓得什么好处啊。可是念了三年呢，他预知时至，站着往生了，就四尺啊。所以他这个地贤法师对他的赞叹呢，啊，他就是往生的时候，地贤法师替他办后事啊，对他的赞叹呢，啊，说当今啊，这个世间呢，讲经说法的大法师。那个名山大庙的住持方丈，没有人能比得上你啊，真比不上啊！啊，这个人是吧？因为他什么也没听过，他根本什么都不懂。啊，他这个头脑里头没有这些的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啊，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他从此以后啊，这个脑袋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除一个阿弥陀佛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样他才会成功。啊，我们今天已经上当了，已经装了不少东西进去了。啊，既然要明理呢，理就要搞透彻，搞透彻什么？能放下。理要搞不透彻是放不下，那还想搞，啊，这样搞下去啊，就吃了大亏了，啊，实在是，我们在座的同修，哪一个人不是生生世世在修行啊？啊，哪一个人不是供养无量诸佛啊？就像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啊，啊，供养四辈一佛。你还是有隔音之谜，还是有退转啊？道理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生生世世都学，都没有学得透啊，没学得透啊，还是不甘心放下对于自己造成了大障碍。所以我也常常劝勉同修，有发心年轻同修发心学经教的好，没有经教佛法就会灭了，不能传下去啊。但是经教呢，学一门啊，一门胜佛，你将来就成为佛学的权威啊。你像近代的例子啊，云音老法师，这是出家的，一生专攻楞严经。你看他在楞严经讲义序文里头所写的，他二十三四岁的时候，就开始啊在楞严上下功夫。啊，到70多岁的时候才写成那部讲义。啊，他的一生的功力都在楞严上。几乎没有一天不读楞严啊，一部经通了，别的经都通啊。在家居士当中，姜维农居士一生就用在《金刚经》上40年的时间啊，40年的时间呢，用在《金刚经》上啊。他这一部《金刚经》讲义。在今天就是《金刚经》注解里面是第一权威啊，用的功力太深了啊。周芷安居士也是40年，用在《心经》上260个字啊，人家下40年功夫写成一本《心经全注》啊，这《心经》的权威注解。这是我们要消化的。哎，只要功力用在一门上，决定有成就。啊，这没有老师，没老师不要紧。谭旭法师，这是近代了不起的高僧。啊，《印城回忆录》啊，是他的传记，你们去念一念。我们过去印了不少本呢，印了好像2000-3000本呢。也都送完了 他在没有出家之前也是念楞严经，没有人知道啊，念了多少年呢？八年。啊，他这个八年楞严经念下来了，有不思议的感应，那专辑上有。啊，这都是没出家之前。啊，他懂得一点中医，开中药店。啊，有一天呢，中午就在中药铺子里，没有什么生意买卖嘛，就在那柜台上扶在桌子上打瞌睡。啊，那么他自己感觉的呢，好像似睡非睡，好像并没有睡着。啊，看到两个人进来。这两个人呢是死了的人，是他的冤家对头。啊，大概是过去跟他有债务纠纷，啊，他们就打官司，打官司，谭老他打赢了，那两个人打输了，输了以后这两个人上吊死了，自杀了。他对于这件事情始终觉得心里很难过，啊，为什么为了这一点逼人家两条命？啊，自己总得也常常有这个迁就。那么这个时候看到这两个人来了，来了他害怕，怕的是晓得这两个人死了，这两个鬼来了，恐怕是来报复的。啊，结果看这两个人呢，好像不像有恶意。